你们理解到的神啊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人类所能理解到的神，所能认知到的神，所想象中的神是什么样子的？从各个宗派当中讲，啊，都是那种身高如须弥山，啊，手指就掌指乾坤，一伸手地动山摇，是吧？可以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可以百般变化，长生不老、与天同体，这就是人们所谓的神吧？出神入化。当我现在真正的已经成为神的时候，就是你们人类所认为的这种神，就在我看来，跟人类没有跟人类这种微生物没有任何区别，它只不过是人类的，它只不过是人类生命的高级版啊！人类生命传说当中那种腾云驾雾、出神入化、千般变化啊，与天同齐，然后这个指点乾坤，可以造物啊，可以遁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神通能力，可以说是长生不死这种生命，就在我来看啊，在今天的我来看，跟人类本身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是人类生命形态的高级版啊，高级版，它本身也属于人类。我现在跟你们讲一讲神是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我知道了一件事儿，什么事情呢？其实是翻过了50岁这一个这一年啊，人世间的，在人类人世间的这个我呀，就是人性当中的我呀，就开始走向最后的死亡了。就是我的人格和我人类的这个记忆、习气、体验，包括我的心灵感受和认知啊，就开始走向死亡了。但是同步的呢，是我内在的神性。就开始了他神的一生，开始他神的一生，因为是人生嘛，我这个属于神神。再过2年，到52岁的时候啊，我看到了一幅画面，一幅什么画面呢？就是有在虚空当中啊，横跨天地的有两扇铁门，可能高达，哎呀，高达几万米吧。厚的话，大概都有那么，这个是将近有1000米了。那两扇铁门呢，关闭了亿万劫的时间。那两扇铁门高。高耸入云，一直穿插到了虚空当中。那扇铁门的根基呀、啊，扎在地狱深处，就这个所谓的生死之门。我记得我几年前我曾经见过这扇门，当时我是站在这扇门之下，就是我抬头看不到那个门的顶端，我伸手去触摸它，那个是坚硬的那种，类似于那种陨铁构成，它不是那种纯铁，它是那种就像是陨石的那种铁质，很粗粝，很生硬，非常的坚硬，而且是牢不可破的。当时我根本无力推开它，你根本你，就是你抬眼望它，你都望不到那个门楣在什么地方，看不到的。昨天晚上我又见到他了，昨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这两扇生死之门，但是这次看的就更加的清晰了，因为我这次是在以俯视的角度去看，因为我是处在那种在以知觉身的这种灵性的状态下，在看三界的这道生死之门，这道门的顶端一直插到了这个渐进出勤那个地方，在渐进出勤那个地方， 这个门楣，这道门的底端，它的底座扎在了无间地狱的深处。也就是这道门整个横跨了三界六道，它确实是一扇门，真的是一扇门。然后我看到2年之后呢，那扇门啊被推开了。2年之后，我就可以推开这扇门了。但是推开的话，只推开了一道缝儿，大概就是2指宽，一个硬币大小，2指宽。推开这扇门了之后呢，就意味着天堂的那种圣洁的光明啊，瞬间就顺着这道门缝倾洒到了三界六道当中。被生死的铁门镣铐在轮回的汪洋海洋中的这些无穷无尽、无始劫以来没有数次可以计算的这些沉沦在生死苦海上的无名众生，我已经能看到2年之后的这个景象，那个感受就是特别的微妙。因为当那道门推开一道门缝之后，天堂那种圣光啊，就像水银一样，哗一下就天堂陷入了这个门缝背后的这个黑暗了无始劫的这些生死轮回的这种沉沦在生死夜潮当中无力自拔的这些苦难的众生，这些众生无法用数字来衡量。我跟你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一个蚂蚁啊，一个蚂蚁，如果一个蚂蚁的身体，这蚂蚁身体就这么小，但是在这道生死之门的背后，那个蚂蚁每一世的身体，可以累积成像一个地球这么大，你就可想关在这个生死之门众生的生命，生生世世的轮回，它有多少世？就一个蚂蚁的身体可以累积到像是地球、像是银河系这么庞大。这道生死之门，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人开启过。反正现在在我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记忆印象当中，可能这一次是三界六道以来，就是我知道的这个历史当中，可能这是第一次开启。因为过去啊，众生都是那个诸佛呀，他们下到三界里面来，以人体呢宣说究竟佛法，他们是在人世间展现他们的圣光，给人类留下一条金线之路。啊，你看那个西藏唐卡上面，三界六道那个图案上面，然后中间有一根金色的线，啊，众生灵魂沿着这个金线之路可以自己攀爬上去，就说你要自渡。然后祝福接引你，但是没有生命开启过三界六道的生死之门，开启生死之门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听法的人，不仅仅是修行的人，就是任何有缘接触到圣光的人，他的灵魂都可能。在那一刻苏醒，都可能从生死当中有了解脱的资格。这个性质是不一样，一个是神的手伸进了生死的囚笼，那是过去的圣贤了；一个是打开了这个囚笼的大门，灵魂可以跑出去了。这个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看到虽然只是开了。2指宽一道缝，当天堂的圣光如水银一般照射进这个黑暗无限的无始劫的没有任何光明的生死苦海当中的时候，靠近门的那一部分生命就已经看到了光明，他们都不适应的。就是我看到那些灵魂看到天堂光明的时候，他们都不适应。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光明，他们不知道这是何物。但是有一些灵魂会本能的挣扎的起身， 从夜海浊浪当中，然后挣扎着站起身体来，走向那道开启的天门。这道天门开启的时间呢，就是从52岁开始，大概到96岁结束。就在我涅槃之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但今在地上的灵魂。有机会从生死苦海当中解脱的这个窗口期，大概是44年。44年，这44年很短的。你们觉得人的一生好像挺长的，80、90岁、100岁挺长的。实际上说是，只要超越人的一个空间，人类的生命就真的就是刹那生灭，刹那间生灭，就在天道，就是你的灵魂只要。离开这具身体，进到天道里面去。天道里面的，就说是可能就过一天吧，地上可能就几百年过去了。就天上方一日，地上1000年嘛。在地狱里面的话，时间过得可能更漫长一些。就是你人的这面已经过去了，都是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了。地狱里面才过了9小时，所以地狱的苦难是。没有办法让人类去承受，就是你根本就不敢想象这回事，你知道吗？相对于推开生死之门的这一个改天换地的真神而言，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世间的神灵啊，可真的就跟凡夫俗子没有任何区别，你知道吗？他们只是自己，啊，自我人格、自我身体、自我境界得到了升华，啊，可以腾云驾雾，可以进入另外的时空，可以说是那个瞬间遨游四方，对吧？你可以说是那个点石成金，可以说是千百种变化，可以就是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神通异能，可以隐身，可以。纵身一跃进入了33天，在那个地方待个几万年、几十万年、几千万年，与天同寿啊，与天同齐。可是，你要把这种生命跟那个推开生死之门的大菩萨相比，那他就是人啊，他就是一个在那种推开三界无始劫来没有开启过的生死之门的真神面前，像人类传说当中这种。人格化的神，它就是一只蝴蝶呀，你不能把它跟真神相提并论的，它就是一个蜻蜓啊，一个螳螂啊，或者说是一个蜘蛛，它们是不具有真正的神格的。什么叫神格？神格就是无生啊，无生无灭的称为神格啊，有见性的分别，有所见的对境的，就称为人格。人神是有别的，就是反在觉知范围之内，以见性投射出来所见分别的，全部都属于人类。啊，这个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释迦牟尼佛讲的。释迦牟尼佛讲的说是那个，不是原话了，大概就说是。就是只要是你没有证到无生觉性的，通称凡夫；就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通称凡夫。啊，只有离四相者，证到了这种觉性，证入无生无灭、圆觉普照、当下圆满的那个，称为圣贤。释迦牟尼佛把整个地上的人类就分为了这两种，一种是圣贤。一种是凡夫，包括神灵都是凡夫，这可不是我提出来的，释迦牟尼佛曾经讲过，但是我自己把它确实实证了，就是我是经过对比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质。推开生死之门，就意味着能推开生死之门的这个人，他已经远远的解开了生死，他解开的可能还不是分段生死。解开了变异生死的那种大觉者呀，解开了变异生死那种大觉者，就是人们传说中的佛陀啊。 我现在是已经解开了分段生词，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解开变异生词。但是因为说是我是那个进入了觉性，成为了觉性，而折射出三界六道当中这种知觉灵性的光明，所以我才具有了推开见性所派生的生死之门的力量的时候，那么对于我而言，我不仅仅是灵性的知觉，还是觉性的普照。就这两者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才有了推开见性所派生的地水火风见识空形成的生灭相续的生死牢笼的力量。换句话说，两年之后，就是这个我内在的这个由见经所派生出来的三界六道的能量世界的境界，就将在我内在的灵性的这种永恒光明的天堂当中，就开始融化了。那么反过来讲，就是天堂的那种原始、完整的、完美无瑕的生命的光明，就开始推进到了我内在见经所派生出来的心识、意识、感受、自我的体系里面来，开始取代了最表面上这一层我人类人格的生命感知与因素。这就是推开了生死之门了，因为有我呀，才会有我看到的你们，明白吧？就是我们都是从有我这个身体、我的眼睛、我的思想、我的意识、我的心灵愿望，才会有我见到的你们。同样的话，你们也是因为有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眼睛、你们的意识、你们的心态和你们的感受，才有你们见到的我。我见到你，你见到我，这个称为共业。明白吗？那个生死牢笼就是众生的共业形成的。反过来讲，当我推开了我内在的这个被分泌了意照照照结的生死牢门的时候，就同时在微观境界当中推开了分泌着你们的灵魂长达亿万万万劫的那个生死的铁门，因为那个生死铁门里面，你们的灵魂和曾经被锁死在生死铁门之内的灵魂，他们也是同一个境界。当我推开了我内在的这扇铁门，就等于同时推开了你们内在关闭着你们灵魂的那道生死之门。所以说，为什么在我52岁开始到90多岁涅槃的这44年里面，是众生最容易解脱生死、直达天堂的窗口期？一旦错过这个窗口期，这44年的修行人的这种提升的速度，一旦我涅槃了，那么这个速度的话，可能啊，那个就没有可能性。刚才我还想琢磨琢磨，就是对比一下，我要是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后，众生想从生死牢笼当中解脱，直达灵性天堂的这种速度会慢多少？刚才我看了一下，没有了，就不存在这可能性了，没有可能，没有这可能性了。人间没有觉悟者，没有神灵，就不存在修行解脱的事儿。你可以修行获得功德，获得福报，获得一些量化的生命在未来的一些灵魂升华后的纯净的生命体验，这个可以。啊，你可以获得一些量化后的福报，这可以，但是解脱生死这件事儿，没可能的，绝无可能的，连这样的概念都不有，都不可能有，连这样的机会都是不存在的，就离开了神，没有解脱这一说。但相反，在与神同在的这些短暂的转瞬即逝的这个窗口期，你灵魂从死亡当中解脱的可能性，那么啊，那是很大的，那真的是很大的，最起码50%吧。如果要是没有存在的话，连0.1%的可能性都没有。现在你就一下子有了50%的可能性，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儿。神啊，神是一种生命的原始状态，真正的神是不可以量化。就是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和意识去分析它， 不可以用你的人格和体验去对比它，不可以用你的感受记忆去揣测它，你不可以以自己已知的这种记忆的信念和感知的经验去对比真神的存在，因为它不在存在之中。真神是一种，他被无始劫来的生死轮回所掩盖，但是他在无始劫来的生死轮回当中，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是一种生命原始的本质的恢宏。现在这种恢宏已经在我的身心当中已经苏醒过来了，他不仅苏醒过来了，而且在天天在成长。所谓的成长就是，生灭相续的这个我呀，从微观上的这种见与所见的习气和信念，在不断消融、不断分解、不断淡化的过程，这个它不断苏醒、不断觉醒、不断还原它生命本质的过程。这个生命本质一旦被还原出来啊，那是一种不可说的安宁，那是一种无所得的解脱，那是一种未曾沾染的狂喜，那是一种无法被分别的光明。它是一种穿越了亘古未来，从未改变、从未离开的极乐的普照。那是一种刹那与永恒都无法触及它的完整。那是一种一切众生生命内核当中的性质，而被众生的心意掩盖了性质，而成为了它的倒影。在众生心意自我的生灭生死的倒影当中，生命的这种性质，原始、亘古、完整、无限的光明性质，却从来没有被阴影牵动，从来没有被阴影改变，从来没有被众生所分裂，从来没有被生老死苦所威胁。它是永恒的，它是无限的，它本身没有一个永恒和无限所能支撑的本体，它就是时空的原始，它就是生一切生命诞生的基础，它就是时间的起点和时间的终结，它就是一切众生的细腻的思虑熄灭之后，见与所见融化之后，就在他的梦境当中，开始苏醒了他从来没有被梦境所触及、所改变过的那种完整、清澈、圆满、纯洁的永恒的大乐。天堂是一种大乐的状态，是一种狂喜大乐的状态。但是这种狂喜和大乐，很像是、很类似于，就是男女性高潮那种，就是颅内的那种性高潮的状态。性高潮分为两种，一种生理的，一种是脑里面的，称为颅内性高潮。它是一种极尽愉悦、极尽亢奋，但是却极尽纯洁的一种喜悦、亢奋、纯洁、完美、完整、无限、光明、亘古、原始、永恒的状态，那个天堂的状态。众生想到这个地方来啊，就灵魂众生想到这个地方来，没有真神的存在，不可能啊，因为真神，真正的神灵。真正的神灵，就是有自己世界的那种神灵， 那种如来，他是有自己世界的，所以三界六道也是在他的世界之内。他有能力推开这个生死之门，让大批量的灵魂逃脱生死因果的束缚，从而一试正道这种天堂的极乐境界里面的。要是没有真神的降临，那个生死之门永远都是关闭的。我说的这个永远可不是一种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性质。性质你们知道吗？光的性质它就是明的。离开了光，就不存在有什么明亮这一说，这个叫性质。火的性质它是热的，离开了火就没有温度这一说。真神的性质它就是解脱，那么离开了真神就没有解脱这一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很绝对啊，就离开了真神，哪怕真神的法意还在人间三界六道流传着，但是灵魂听闻真理之后，想要获得解脱的可能性。那就从打开了生死之门的这种灵魂可以鱼贯而出的这种现象，变成了那一道金线之路了。这个那个叫根性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那些累世修行的人，可以顺着这条金线之路攀爬到天堂的那个地方去。那个都很难很难，那个一世修不成的。不可能修成，因为天堂是在生死轮回之外的。你在生死轮回之内的人灵魂，以生死灵魂的内涵去评价天堂、分析天堂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你们生死灵魂蕴含的习气和业障的气运、三界律法的制衡，将天堂给扭曲了。一旦扭曲了，就等于。路标错了，那么你再怎么努力，你走的方向都是错误的。那个跟你付出多少努力，经花费多少时间没什么关系。你花费的时间越多，做的努力越多，离天堂越远。天堂就是一条，天堂就是神的救赎，天堂就是神对灵魂的救赎。你是去不了天堂的，你的灵魂就是在三界生死当中诞生的。你怎么可能去往那个解脱的生死因素的永恒无限的光明里面去呢？不是，我就问你，怎么可能一团土、一个泥巴融到光里面去？你告诉我理由，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因素，你知道吗？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的。泥巴呀，泥巴最好的归宿，就说是通过这种，通过一些锤炼，把这些。烂泥巴变成黄泥巴，把黄泥巴通过这些锤炼加上一些因素，变成了这个紫砂土，然后做成紫砂壶，然后把它放在高温里面这个灼烤，变成一个壶，然后把那个壶拿到哪一个富贵人家放到他的餐厅上面去，这就是泥土最好的归宿了，也是唯一的归宿。一般的泥土的话，那个全部都是在地上继续打滚的，继续在生死当中轮回。那做成壶的。那个就是人类所认为的神灵，知道吧？他们也是，他们的生命性质跟泥土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他们生命的形态和境界，跟一般泥土的那些灵魂的黑暗、恐惧、仇恨、自私的境界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他们是无私的、纯洁的、温柔的、善良的，他们是那种。大公无私和凛然好事的境界，跟众生灵魂的蝇营狗苟，这个自私自利的境界是天壤之别。但是，是凡有境界，就一定有被境界束缚的你，因为境界是你的心识分别所投射出来的习气记忆。任何境界，莫不是如此。无论是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人类世界，还是三界六道高层宇宙空间当中神灵看到的那种霞卫宫殿啊，身披彩霞的那种曼妙仙子，威严赫赫的天帝天王，还是那些拥有无尽财富美女的魔王宫殿，全部是他们的心识见金所结合了。六根色尘形成的 信念习气的记忆回放而已。信念啊，信念就是人的行音流啊，它是由知觉那个地方派生出来，以见金的形态展现出来了，见金的分别体现出来了，所见的信念的形态形成了地水火风、见时空七大元素。由七大元素不断的聚合、相取、派生，形成了三界内的最原始的能量形态的空间。由空间的这种波动，形成了见性对于空间的刹那分别，呈现出来了空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就形成了空间的变异，体现出来了时间的波动。时间与空间的相互融合。就呈现出来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细腻的认知，这个认知就是所谓的三界六道的最原始的生命。所以说，心外无物嘛。神灵的世界，它只不过就是借助你现有的身体的修行，苏醒了你的思量心，这个行音的思量心，对于你生命堕落前的那个记忆的投射与回放，一切修行皆是还原，啊，一切修行都非创造，都是在还原。无论是道家的返璞归真，无论是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指的是还原的过程，而非创造的过程。因为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人这一生的生命，包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刹那的思虑和体验。都是在梦境当中，梦境因素的相续、回放、延续与拓展。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在梦境当中修行，就是为了让你的心，让你心灵背后的认知，让你认知背后的见经，能够在见经所见的信念所演化的这种梦境当中能够苏醒过来。你的见经从所见境界当中解脱了所见境界的束缚。那么你见经就失去了所见的这种依据了。你的眼前没有任何让你可以看得到、让你可以分别的东西的话，你的眼睛再去分别的话，就只能证明你的眼睛是有病的，对吧？当见经不再分别，当所见如梦消散的时候，那个见经背后的知觉它就会苏醒过来。知觉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都。掉过牙啊，掉过牙齿，要换牙嘛。在那个牙根已经断掉了，但是那个牙肉还连着那个牙根的时候，那个就是知觉的状态。知觉像是一个已经松动了的没有牙根的牙齿，但是还被那个牙龈的肉所粘连着，这就是知觉。知觉是一种知觉是。觉受细腻觉受当中的灵性啊，知觉是被觉受的细腻经验所包裹着的觉知灵性，这个是知觉。知觉的状态像是一个在梦境当中睡眠的婴儿，就是一个满月之后的一个月娃子啊，那个就是知觉。但是它是以觉受的细腻经验呈现出来梦境的这种，像是雾气一般，很神圣、很轻、很轻柔、很安宁，但是却模模糊糊，让孩子看不清楚远方的这么一种梦境的体验，那个叫知觉。而知觉的核心，那个睡着的孩子，这个雾气呀、啊，包括整个雾气构成的这种安宁、舒适、纯洁。和温柔的这种梦境，这个是人的觉受经验。梦境当中的熟睡的那个孩子呀，那个叫知觉灵性灵性啊，它本身是无体的，它没有一个身体，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存在，它一定是依赖这个觉受呈现出来了灵性的生命力。而知觉呢，就是这个灵性的生命力对于。灵性生命力所表现出来的天堂的光明，形成了记忆的经验与经验的认知分别， 然后形成了经验与认知分别的，就细腻的这种川流叠加形成的微妙的境界，这种境界就将灵性与原始生命的完整就隔开了，形成了灵性宇宙当中十层宇宙的分别。到了第五层宇宙的时候，这个知觉灵性就产生出来了，灵性个体生命的光明状态，一直到最后一步，到了第十层宇，到了第十层灵性宇宙的时候，那个灵性的光明形态就陷入了对于光明形态记忆的这种白色雾气一般的状态。那个时候，灵性的光明生命就蜕变成了一个熟睡的婴儿，就是它就变成了知觉。这就是整个灵性宇宙的过程。但是，只要你进入了知觉，哪怕你还是那个熟睡的灵性的。熟睡的那个婴儿的状态，下面的这种生与死啊，就和你没关系了。进到知觉里面的众生，就不存在死亡的问题，也不存在投胎的问题。最差最差，你就是保持在一个婴儿的状态，在觉受的习气梦境当中，在那个地方睡觉去了啊。但是你即便是在灵性宇宙最底层，作为一个婴儿睡觉。你也不会再被见与所见的这种生灭相续的分段生死的轮回，把你再带入到无穷无尽的噩梦当中去。这就是解脱了分段生死。现在的我呀，内在的这个知觉呀，已经苏醒了2年时间。就是我是说48岁那一年1月20号苏醒的，到现在为止已经2年时间，这个知觉已经从一个熟睡的婴儿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我现在相当于一个3、4岁的孩子，在知觉那个境界啊，在那个灵性知觉那个境界，相当于是一个3、4岁的孩子穿着开裆裤，啊，露个小屁股，然后满地爬呢，就3岁多吧，这个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可以满地跑了。满地跑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开始具有了这种跨越3界6道能量宇宙，在见与所见派生的能量宇宙的顶端散布的能力。因为三四岁的孩子他已经可以走路了，他既沐浴着天堂那种知觉灵性的绽放出来的天堂的神圣的光辉，然后漫步在见与所见派生出来的地水火风见识空构成的3界6道无限庞大、无限微观、无限深邃的能量体系的顶端正在散布，就这么一种状态。同时的话，2年之后，我52岁的时候，这个知觉的孩子，他可能就，我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不是我实证到的，我只是能看到。大概2年之后的话，那个知觉当中的那个小孩大概就能够长到大概10岁左右，就这样像是人世间12岁的孩子，他就具有了动手的能力，具有了动手的能力和力量了。所以说，2年之后，他就可以推开他脚下面踩着的这个无限庞大、无限精微、层层叠叠、无限无数的众生的习气和毅力构成的能量时空。他就可以推开由众生的生死所构成的这扇生死之门，将被生死之门锁死在无尽轮回当中的我曾经的心识记忆，将他们释放出来了。修行解脱啊，一定是释放的过程。你不可能一边压制着你灵魂当中的信念和习气，一边又谈解脱，那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把这些习气和信念从心识的微观当中，从你的意识和自我的感知无法触及的潜意识的极尽细腻的习气、细腻的细胞当中的每一个记忆当中，把它们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去原谅它，去宽恕它，去接纳它，去祝福它。当它们融化在祝福与宽恕的灵性之光的时候，就等于说，那扇生死之门被推开了。 那么，被箭雨所见，这两扇生死之门，封闭了亿万万兆劫的箭雨所见派生出来的信念与习气的灵魂众生，就终于可以突破箭雨所见的这个铁门的禁锢，融化在天堂的无限、永恒、神圣、纯净的。宽恕的温暖当中去，他们就等于说是进入了天堂。那个感觉就是光明，就是无穷无尽的黑暗的念头，冲破箭雨所见的牢笼，进入到了灵性安宁纯净的永恒当中，就好像是飞蛾扑火进入了光明，就好像是水滴，就像天上下雨，没入了这种。地上的这个篝火，它一下就被融化了，被熄灭、被融化的，那么就等同于说累劫的习气和信念被神所救赎了，被救赎了，它就消失了。它消失了，是消失了它的形体、它的记忆、它的感知与它的形态，但是它本质的那个灵性就属于天堂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从它的那个灵魂，从它的。生死轮回的体验和记忆当中，融化了记忆与体验，苏醒了它原始的灵性。灵性就跟原始的知觉融入在一起，这个就是湛入与合湛，就是我思量心当中的这些信念与习气，融化了习气的记忆，融化了信念的分别。就同时解脱了被信念和分别禁锢在箭与所见当中的原始的灵性，那个灵性突破了箭与所见，就与知觉内的那种原始灵性天堂就融为一体了。那个就是天堂拓展到了生死之门之内，或者说是生死之门内的灵魂融入了天堂的永恒之中。那么，它融入天堂的永恒之中的时候，原本在生死苦海当中的这个灵魂的那个形态就被光化了。反过来讲，光化的那个灵魂就是天堂进入到了这个灵魂所在的程度，所在的原有的思量心的轮回的世界里面来，就是天堂进入了灵魂生死的苦海当中呢，取代了生死苦海当中。灵魂原有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天堂拓展到了生死之门里面来了，这就是真正的真神以神的威力推开了生死之门，开始普遍性的解脱灵魂了。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可比那些上天入地与天同寝那些神仙们要那个性质不一样的，这个是普渡了，而他们只是人类没有普渡的能力的。就那些神灵，那些三界六道高层的神灵，那些可以改天换地的，可以一念之中创造宇宙那些神灵，他们所认为的创造是他们的念力的投射，是他们念力与他们功德结合出来的一种业绩。他们可以，但是他们创造的这个世界，物质世界是有尘垢坏空的，他们本身的，就是这个三界六道能量宇宙顶端那些神灵。他们本身就是宇宙法则的体现，他们受到宇宙规则和因果的制约，他们确实有造物的能力，但是他们所造的物也会有尘垢坏空，同时用尘垢坏空的规律也在制约着他们的生命，不能够解脱，不能够从生命缘起的现象界与境界中完全解脱，所以他们在佛来看都属于凡夫。在我来看，他们是人类的高级版，他们都不可以跟真神相提并论。真神是人，而三界六道当中的一切神灵是处于虫子，人类属于微生物，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而我现在已经是在人世间的神灵了，只有神灵可以阐述宇宙生命的根本实相，将被封闭在箭与所见心识分别当中的灵魂。解脱出来的生死之门，让众生的灵魂回归到他们原始的、本质的、永恒不变异的生命天堂里面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我个人不论是今天我是穷困潦倒还是富可敌国，我个人今天是一个独身的独居的生活，还是一个三妻四妾妻妾成群的一个荒靡生活都无关紧要的，只要真理它是究竟通达、圆满、真实的，能够让其他的灵魂回归，沿着这条道路回归真理的所指向的生命的那种永恒的天国，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你知道吗？真理可不是因为我的穷困而产生的，真理也不是因为我的洁身自好而产生的。今天我就算是不穷困了，我现在突然间有多少亿美金了，今天我就算是不是独身自好，不是孑然一身的状态，而是一个有了七八个老婆，然后或是很多个情人，也不会影响真理的那个究竟的。真理它跟人性没有什么关系的，或者说，并不是通过人性的苛责而能让真理绽放的。真理是通过修行者坚贞的信仰，一步一步践行宽恕的这个道路，让你生命内在的爱融化了你人格自我的恐惧，而苏醒了你灵性那原始亘古的光明，知道吧？真理跟人性的表现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修行跟你人性当中的苛责、自我苛责没有任何关系。你就算是不苛责你的自我，你有了很多个情人、女人，你有了很多的钱，你天天花天酒地，但是如果你内心依旧是对真理无限的虔诚，你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你的心里都不沾染这些情愫的话，那个就跟伪摩诘居士一样，大菩萨一样，他就是妻妾成群的，他就是富可敌国的，他就在那种状态上的话，依旧是内心里面不沾染任何六根的色尘，依旧可以讲出究竟奥妙的法义的。所以不要以一个修行者外表的这种状态去恒定他的修行正量与智慧，知道吗？记住了啊，今天我跟你们说件事儿。现在我的这种超度能力啊，确实是已经可以超度灵魂，但是严格意义上说，我现在超度灵魂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只有30%。我对灵魂的了解能力现在只是30%，2年之后就可以达到100%。100%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灵魂就可以完整的从身体里面脱出去，没有任何痛苦。那个时候会伴随一种什么状态呢？这个人离开身体的时候，房子里面一定会有异香的，一定会有檀香味的，一定会有花香味道的。那个就是神迹在人世间诞生了，2年之后啊，会普遍性出现的。神迹在人世间的神迹一定是可以验证的。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类啊，就是这个人类的躯壳啊，在人世间是无足轻重的。我是好是坏，是贫是富，是单身还是有很多女人，这个都是无所谓的。一个虫子的一个细菌的状态，有什么值得去评判的呢？最要命的是，这具身体它可以传递出来那个悲能的生命实相，那个绝照的清澈圆满。这个灵性的亘古无限，在人世间对于灵魂的这种救赎与超度，这个是最要命的事情。2年之后，我对于灵魂的这种了解、掌握能力、解脱能力将达到80%以上。啊，这个时候灵魂就真的有救了。那个时候，2年之后，就是再放这些引导文啊，超度文，再放我的讲法，他的灵魂被完整的、痛苦的从他的身体当中脱离，然后被声音背后的那种悲能与觉醒的光明，或者是灵性永恒的生命力接走，融入到天道的神圣、天道的这种光明、天道的欢乐和生命纯净的体验当中去，同时伴随着的，就是在人世间，他这具死去的身体周围会有花香的出现，因为那是天道的味道；会有那种檀香的出现，因为那个是佛国世界的味道。不会有腐臭的味道，那个腐臭的味道，那个都是阴间地狱恶鬼的味道。神迹一定是可以被验证的。